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渴望将来有怎样的收成，那就必须小心今天我们所栽种的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相信我们在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，有一些时刻会怀疑神的慈爱和美善，甚至觉得神会留下一些好处不给我们，或者再进一步会认同罪也许能够满足我们。然而我们不能不理会罪所带来的后果，没有人能破坏神的命令而不招来痛苦和负面的后果。神为我们的行为定出了规范和限制，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，而不是要留下一些好处不给我们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，人能逃脱罪吗？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当你犯罪得罪神，你以为自己就可以这样没事吗？要是你明知故犯的话，又会怎么样呢？有些人会说，我已经立刻受到良心的责备。另外一些人则说，我虽然犯罪得罪神，但是我并不感到怎么样。弟兄姐妹，要是你的答案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可能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问题。其实问题不在于你认为怎么样，你的想法怎么样，是不是可以不用负上责任。我们要留意的就是，到底神怎么样论到罪所带来不可避免的后果。如果要讲到罪的结果，答案是既清楚又浅显的。相信任何人，即便是小孩子，也都能明白自然界因果的定律。而这个定律同样适用于我们的人生，因为原则是一样的。好，请我们一块儿打开圣经，我们看新约圣经《加拉太书》第六章七到九节，《加拉太书》六章七到九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：“不要自欺。”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加拉太书第六章七到九节。好，在这三节经文里记载了三个重要的真理，而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的题目就是，你能逃脱罪吗？那是指着罪的后果来说的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，保罗说了，不要自欺。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要是我们以为犯罪是不会有任何事情的，那么我们已经被欺骗和愚弄了。那些以为犯罪是可以逍遥法外的人，是不用负罪的代价和责任的，那是被撒旦给欺骗了。而保罗在这说了，不要自欺，其实包含了一个意思，就是要停止再继续受到欺骗，或者说停止在自己欺骗自己。罪是不可能没有结果的，因此每一次当我们受到试探，撒旦要我们去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先问自己， 我是否也想接受犯罪的行为所带来的结果？我是否准备去经历这行为所带来的恶果呢？这可能是我们在思想上的罪，或者我们准备去做的事是行为上的罪。不管是什么，我们要问自己，我是否愿意承担这行为所带来的结果？要是我们能先问自己这个问题，又肯花时间去思考的话，相信我们会拒绝不做，会悬崖勒马。因为圣经明说，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。所以如果有人说，不要紧，先做了再说，不会有事的，他其实是受了欺骗，或者是陷在自欺当中而不自知。撒旦蒙蔽了他的心思，叫他不认识真理，不晓得每一个犯罪的人必然要承受罪的后果。第二个经文在这儿所提到的真理，就是加拉太书六章七节所说的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请我们留意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保罗之所以提醒我们不要自欺，要停止再受到欺骗，是有原因的，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。神不能被人轻慢，他也从来不被轻慢。什么是轻慢呢？所谓轻慢，就是嘲讽，不把神当神，不理会神，把神当作不存在，轻看他，自高自大。而当人轻慢神的时候，人虽然明明知道圣经里的原则和命令，但却依然不理会，不看重，也不照着去遵行，反倒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，这就是轻慢神，不把神当神了。这些人表现出极大的傲慢，目中无神，心高气傲，把自己当作神。虽然神是这么说，但我偏偏那么做，我可以例外，我可以不算，我可以违背神的命令和律法。让我提醒弟兄姐妹，提醒亲爱的朋友，这些人最终必然会承受罪所带来的后果，罪必然追上他，这是必然的，神不会放过他们。所以下一次当你遇到试探的时候，你要先问自己同样的问题，我是否准备好承受罪所带来的后果呢？如果不是，那我要立刻拒绝试探，不要以身试法，免得招来痛苦的结果。继续，第三个我们要看的真理，同样是加拉太书六章七节里头所说的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请我们留意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这个自然界不变的定律，同样是适用于我们人生当中。而保罗跟着说了，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践踏神的律法而若无其事，不会有什么恶果出现。今天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，日后我们自己就会尝到那些结果，因为人种的是什么，他收的就是什么，这个是不变的定律。我们收的远比我们种下的还要多。其实这个原则不是为了审判我们，而是神爱我们的表现，是神表达了对人的爱。为什么神要给人这么一个定律呢？其实早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从第十一节开始，地上已经有了这个规律的运作。当神讲到地上的各种活物，它们繁殖的时候，圣经都是说各从其类，表示每一个类别都是依从这个律去进行的。种瓜的就得瓜，种豆的就得豆，种瓜的不会得豆，种豆的不会得瓜，彼此是不能混乱的，因为有这个规律在管理。神把撒种和收成这个原则给了我们，为的是供应我们在地上的需要，让我们晓得我们先前是怎么样的劳苦撒种，日后就会有怎么样的收成，而且收成的总比撒下去的还要多。神除了透过这个定律供应人的需要之外，第二个原因，神把这个定律给人，是要我们多得，生活得更富足。因为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人种的多，他得的就越多。 人付出更多的努力，就会有更多的收成，这会对人带来激励作用。其实除了在自然界之外，人跟人的关系也用得着。我们跟人和睦相处，就会有很多朋友。我们对人越友善，对人越好，我们赢得的友谊就会更多，这岂不是好事吗？但如果有人是板起脸来，经常开口得罪人，得理不饶人，又用狭小的心肠跟人斤斤计较，试问谁会乐意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呢？所以这些人就很难有朋友，甚至说没有真心朋友，因为他没有种，所以他就没有收成。圣经说得好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人种的越多，付出越多，就越有收获。不论我们付出的是爱，付出的是友谊，付出的是善行，做的任何事情将来必定是有收成的。好，还有第三个原因，神之所以把这个法则规律赐给人，是为了保护人。我们都知道神就是爱，神爱世人，那么神到底怎么样爱人呢？相信我们可以长篇大论的说很多，但其中神爱我们的一样表现，就是把这个定律给了我们，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。这个原则是说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人如果种下的是愤怒，是苦毒，是报复，是仇恨，是嫉妒，是贪婪，是不道德，或者是淫乱，那么人就要得到这一类的收成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因为有神的律在掌管着。不要以为种什么得什么只适用于耕种的事上，只适用于农业的社会，以为这只是一个自然界的定律，但其实不止如此。神把同样的原则不但是应用在土地上，也把同样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。神是全能的，我们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我们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所谓的种善因得善果，这是对的。我们过去所种下的今天收成，而今天所种下的明天将来也必然有所收成。因此我们可以借此来决定自己的将来，到底我们希望将来过得怎么样呢？那就要谨慎今天所做的是什么，要怎么样收成，就先那样的栽种。这是我们个人自行要做的决定。我不是说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生命长短，但是生命的内容要过得怎么样，生命永恒的归宿如何，都要由我们自己去做决定，由我们自己做出回应。我们对于收成什么，不能怪任何人，也不能怪神，因为是我们自己所种下的，这能怪谁呢？如果我们不想将来有这样的收成，我们必须改变今天所撒下的种子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渴望将来有怎么样的收成，那就必须小心今天我们所栽种的，因为我们种的是什么，将来就会收什么，这是由神掌管着的。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方法和力量来改变这个规律，这是适用于宇宙和人生的。我们不要妄想种下这个而能收成那个，这是绝无可能的事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，千万不要自欺，因为不会有任何意外，神绝对不会错。所以我们不要梦想万一不是这个结局会怎么样，那是没有万一的可能，因为一切都在神的统管当中，人是不能改变的。我们绝对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。一个农夫他会好好的为自己的收成做打算，然后计划种些什么，因为他知道而且深信他种的什么就会有什么收成。如果他计划要得到怎么的收成，他就晓得现在该做什么，现在该种些什么，日后才会有怎么样的收成。他绝对不会巴望或者尝试种一些不是自己希望得到收成的种子，因为这是徒然浪费时间。这个机会等于零，绝对不会有万一或者是意外。人生也是一样，不要希望自己今天种下的种子是坏的，而希望将来收成的是好的，那是绝不可能的。如果我们希望将来有好收成，我们就要小心自己今天所撒下的 到底是怎么样的种子，在工作上，在跟人的关系上，在任何事情上，我们都要小心，每一步都要先想到后果，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必然有它的结果。要是我们能够先留意后果，才决定怎么做，那必然会省掉很多麻烦，省掉很多日后不必要的悔恨和伤痛。要是我们今天的遭遇，或者说我们所得到的结果，尽都是痛苦的，尽都是困难的，那么我们就要细心的思想，过去到底我们做了些什么，我们到底撒下了一些什么种子，以至于今天有这样痛苦的收成。我们不能怪任何人，更不能埋怨神，只能怪自己，因为当日种下这些种子，做了那些事情，以至于今天有这样的收成和结果。不要以为是神让我受这么大的苦，不是的，常常是出于我们自己。神没有替我们撒那个种子，是我们自己撒下的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，所以必须自己负责任。只有我们才可以为自己的人生撒下种子，所以收成怎么样，不用羡慕别人，也不能怪罪任何人，因为是自己一手撒下的，一手种下的，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收成。神在我们的人生中，他是保证收成的，跟我们所种的是一样，神监察护理着那定律的运行，其他的一切神不干预。如果播下的是好种子，神保证必然有好收成，但如果撒下的是坏种子，神同样保证必然有那样的收成。宇宙的规律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，支配不了，也左右不了的，那是人人都要接受和尊重的定律。唯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在其上安居。试想，如果我种下的是好种子，却不能有好收成，这怎么办呢？或者某个人他种了坏种子，突然有好的收成，那这还有天理吗？这还有秩序和原则吗？所以神必然会在其中做出品质的保证，让凡种下的都保证获得同样的收成。创世纪所讲的各从其类就是这个意思，绝对不会出现混乱，因为神在其中监察护理和掌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留意圣经里的教训，并且以此为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，这里说到情欲的事情，就是人肉体或者堕落了的本性所倾向去做的，是让人感到快乐刺激的，但却违背神旨意，是出于邪情私欲的那一切的表现，无论是思想，无论是行为，都是得罪神的，也都是犯罪的。自从亚当在伊甸园里堕落之后，人的肉体就承受了不同的喜好和欲望，我们渴望获得满足，基督徒也不例外，一样有肉体的诱惑和牵引，像不愿意等候神的时间，像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，寻求答案一样。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他这样说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嫉妒、恼怒、结党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如果我们所种下的是以上所提到的这些种子，而保罗在第六章第八节就告诉我们将会得到怎么的收成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，这里保罗说了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那个结局很清楚了，就是毁灭，就是败坏。但是人生还有另外一个选择，还有另外一个方向。我们继续看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这也是我们所熟悉的经文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、二十三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这里说到的是另外一种的人生，如果我们所撒下的全都是出于神的心意，是合乎神旨意的，是顺从圣灵的，我们所得到的自然是圣灵的果子。也正如加拉太书第六章八节所说的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，这也是绝对肯定的。问题在于我们愿意撒下什么种呢？或者说我们渴望有哪一类的收成呢？是败坏呢，还是永生呢？我们只有两种选择，要不是选择带来败坏和毁灭的种子，就是选择带来永生和平安满足的种子。到底我们希望人生有什么结果呢？我们要选择今天撒下什么样的种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天所过的生活其实都是在撒种，我们的行为、生活态度等等其实都是撒种，不停地播撒，然后我们会有所收成。我们所收成的是昨天撒下的，昨天撒的今天收，有时候不是及时的，也许是过去很久以前所撒下的种子，但今天收成了。不要稀奇，为什么我今天会有这样的遭遇，我今天会有这样的处境。我们要思想过去曾经做过的事，曾经撒过的种子。我们所收成的是什么，跟神的爱没有关系，因为神的爱永远不改变，他爱我们，他乐意保护我们，他无条件地爱着我们每一个人，他接纳我们的本相，他从来不轻看我们。只要我们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神就接纳我们进到他的国度去。他的爱从始至终没有改变，他爱我们到底。因为神是不改变的，他的爱也没有改变，他的法则也没有改变，那适用于土地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的人生，从始至终都是一样的在运行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。而神先把结果告诉我们，免得我们将来得到恶果而后悔。我们不能仗着神爱我就藐视神所定的法则和规律。比方说有一个人走到建筑物的最顶端，一栋大楼的顶层，他相信神爱他，他也相信神的能力，同时他晓得地心引力的定律，而他为了挑战神对他的爱，他要试试看神的爱到底是不是真的。他相信神会爱他，而不容许任何意外发生在他身上，于是他从顶楼跳下来，结果虽然没有摔死，却摔成了重伤，全身都是骨折，被送到医院去，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。那这样愚昧的人能怪谁呢？能说是神让他变成这样吗？当然不能。神不错，是一位蛮有恩慈的神，但是这个人他决心从高楼顶层跳下来，挑战万有引力，挑战地心引力，结果他违背了这个定律而受了重伤，这是他绝对不能够责怪神的，因为这是他的抉择，这是他的决定，跟神无关。今天很多人活在罪中，他明明晓得罪是有恶果的，却因为要承受罪的苦果而怨天尤人，他埋怨神怎么害他落入今天的光景，他埋怨神对他不公平，他从来不反省自己到底做了什么，过去撒下什么种子，以至于今天收到这样的收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这个定律是不变的，是神为了保护我们而赐下的。要是有人刻意叛逆神，违背神的律，人就必定要收他所种下的结果，因为我们不能改变这个定律。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所提问的问题，人能逃脱罪吗？答案是很清楚的，绝对不能。让我们再次提醒自己，什么时候我们遇见试探，都要问自己，我愿意承受这个行为所带来的苦果吗？我要这样撒种吗？ 不论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是肉体上的试探，是思想上的试探，是金钱上的诱惑，或者情欲上的诱惑，关系上的诱惑，无论是什么，我们要先思想，先问自己，才好做决定。我们不能决定自己收成什么，我们只能决定自己种下什么。当我们真的面对罪的恶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不能改变结果，唯一我们能做的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的罪，求他的宽恕和洗净，表达我们的痛悔和改过的心。我们愿意改变自己的思想，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必不轻看。然而，这依然不能因此改变罪的恶果，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度过，因为有神恩典的陪伴，我们的痛苦将会减轻，我们将能得着从主来的安慰。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。神会全然赦免我们的过犯，但是我们所犯的罪带来的结果依然是会有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作为神的儿女，一个蒙恩的基督徒，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指示我们犯罪有什么恶果的时候，我们要马上到神面前承认。当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见自己得罪神的地方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求主的宝血洁净我，我们寻求饶恕和赦免。这样做的好处是减少那收成的量，越快对付罪恶，我们得到的结果就可以减少。然而，有些罪所带来的恶果是无论怎么样也改变不了的，任凭我们懊悔、呼求、认罪、改过，都不能稍有改变，因为神在那里保证，一切所撒下的种子必然获得收成，不论种子是好是坏，都有收成的保障。所以，我们要小心，罪会追上我们，千万不要自欺，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当人一犯罪的时候，结果其实已经定好了，只是等待适当的时间才出现在我们生命中。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我们今天的行为态度，每一天我们所种下的将来必定会有收成，这是绝对不能侥幸、不能幸免的事情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面对试探征战，靠主胜过这一切。今天的讲题，你能逃脱罪吗？第二讲，我们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作为神的儿女，神已经完全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。虽然罪是得到了赦免，但是罪所带来的恶果是依然存在的，也许会延续一段很长的时间。神没有应许我们除去罪的后果，但他却会引导我们，并且和我们同在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